今天晚餐聊到美国对外承认他们的军机有飞越台湾上空，是有意要造成两岸冲突吗？美国都是如何对付不听话的国家？因为今天吃完晚餐啊，一边收拾，还有我准备一些东西，所以比较多的杂音，请多多包涵。
现在正打得如火如荼啊！可是，如果当大陆再发展起来，连科技在美国也加持不住大陆的时候，它有一种方式是什么？就把这个棋子牺牲掉，就是利用台湾跟大陆发生就是武装冲突，然后第一个可以消耗大陆的兵力，消耗大陆的这个战略资源；第二个让大陆在国际上变得名声很差，所有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制裁大陆，大陆经济倒退20年。第三个，大陆把台湾打下来以后，台湾人一直，美国会一直鼓励台湾人在闹，在国际范围上这个闹，在国内就是一直这个闹事嘛，一直就像香港一样不服大陆统治，然后大陆一直疲于奔命，在忙着灭火，让大陆没有精力去发展经济，对啊，然后再20年，这样大陆永远追不上美国，
所以美国现在
所以
最
台
需要
湾
是台
对。
湾直接大陆直接打台湾，就对。
还没有到那一步，就是我说还没到那一步，就是说这个牌子还很好用，就是它可以两边，因为要看下一个当选的是谁，但是不会差太多，就是这个算是美国的社那个政治精英人，他们遏制大陆的这个总的那个方向是不会变的，只是他们的手法会不太一样，到时候可能就是变成是不像川普那么单边主义，而是用这个多边主义，就是。跟他的传统的盟国联合起来，一起对大陆施加压力，然后呢，同时要限制大陆在很多地方的这个发展，比如说在南海，在这个台海，他可能一样也会利用台湾，也会去台湾，然后呢，也会去，但是他可能不见得会那么冒进，不见得会冒进说要这个把台湾当戏子，对，但是这个很难讲，就是这个民主党政府理论上来说，他们是不会去。他们的政策是不会去那个冒进，但是那是以前，就是以前的民主党政府。现在民主党政府，当他们发现哎无法遏制大陆的时候，他可能就会铤而走险，就把台湾当弃子撒出去。这个就是叫做在《孙子兵法》里面叫做死奸，间谍里面有一种生奸死奸，那个就是我是把这个就是当弃子，我这个送出去以后就是送死的，但是我的目的就是要破坏你，给你造成最大的杀伤，对啊。对台湾人，他很天真的，我觉得台湾人真的太夸张了。现在很多人整个活在虚幻的世界里，然后还有很多，然后之前是好像是在哪儿在采访路人说，采访台湾的路人呢，结果采访的结果是70%以上的台湾人是挺川普的，然后就说为什么挺川普？说川普对台湾很好啊，帮台湾很多。他说心里话，他帮助台湾什么？他只是在推销军火而已。他对台湾做了什么吗？他对中共并不是因为他对台湾好，他对付中国并不是因为他想帮台湾，他对付中国只是因为他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的需要。对呀、啊，尤其是年轻人，因为采访的都是路人，都是年中年中中中年或者青年，尤其是青年人中挺川普的民调更高，因为川普跟中国打成那样，台湾那些年轻人看得爽嘛，太解气了。但是他不知道台湾是个弃子而已。
所以，就美国还会再继续一直做这些有的没的。
未来这一
他
两
最
年，
终目的，哎，可是他希望在选举前就发生吗？
我觉得川普希望选举前这个中国和台湾擦枪走火，因为从上个礼拜的操作，我觉得就是这个很明显。
可是这样对他选举有帮助吗？
但有帮助了，这就是再次证明，第一个就是这个中共是这个全球这个世界秩序的破坏者，然后让大家就觉得说川普是对的，对中共要狠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局势更严重的话，那可能会导致什么呢？就是他是暂时总统，他这时候会出来，就是曝光几率高。然后一般来说，当国家发生重大灾难的时候，就像那时候九一之前，小布希的民调很低，九一反而让他民调变得很高。为什么？因为他那时候每天上镜啊，每天在展示说美国的强力，美国要维持世界，美国要报复什么，啊，他民调就上去了。
像那纸牌屋啊，就是他在竞选，他已经快要落，还落后，他几乎选不上。他最后一句话说的就是，我们可能要考虑发动战争。
对啊，政客们都是这样的。
是。
然后呢，从美国的那些精英和军队这些鹰派们，他们也是希望就是跟中国发生这种
战争，
局部外科手术的那种局部战争。
嗯，
因为这个可以迅速把中国的现在的发展势头把它遏制住。
嗯，
这是最有效的嘛？因为对美国来说，他很焦虑一点就是，中国一直在后面追赶他们。
嗯，
这对美国来说，他觉得是最大的这个全球的霸权的一个挑战。
嗯，
因为美国的全球霸权其实它是很脆弱的。我讲脆弱并不是说美国，而是说因为美国它之前它跟苏联在争霸的时候，它是通过工业化，
嗯，
它制造业它的整个经济规模很有活力，然后它结果它获胜了。
嗯，
可是在90年代以后，当它跟苏联争霸赢了以后，整个西欧和美国他们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去全球化，就是金融货币资本或者金融资本全球化。
嗯，
这个货币资本全球化，他们觉得说，哇，上台阶太快了，知道吗？
嗯，
我根本不用那么埋着头撅个屁股在那边在机器上生产个一天才赚个，比如说100块钱。
嗯，
这数字动一下就是10000块赚到手了。
嗯，
很多美国最优秀的头脑没有再进入制造业，他们全部进了华尔街。
金融业，嗯，
他们全部在华尔街。高科技行业也有很多精英，但是更多的精英他们进入的是华尔街。
嗯，
那个华尔街他们搞出了各种各样的金融商，各种各样的那种投资组合，有的没的。对啊，然后他们的财富累积的非常的迅速，但是问题是，就从国家的角度来讲，这种财富是虚的。
嗯，
就是全是账面的东西。
嗯，
它是经不起这种难听点的话，就是说，一方面造成整个社会贫富极端的分化，因为。
嗯，
只有极少数那种头脑极聪明的人才能赚到很多钱，绝大部分人你是没有办法去有这种会去赚到钱，他不会产生大量的就业，
嗯，
然后造成严重的分化。还有一个就是国家的整个 GDP 是虚的，
嗯，
但是你看起来赚了很多钱，但实际上那种钱可能一个经济危机来过什么都没有了，全部都归零。
嗯，
对，
它不是一个实在的东西。
对，它不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商品，不是实实在在一台车或者一架飞机，它就是数字而已啊。今天你说哇，今天炒股票赚了1亿，
嗯，
也可能他一场苦战以后就回去变成100万了，
嗯，
他就没有了，这个其实就打水漂了，
嗯，
对啊，所以他那是很虚的。所以为什么美国不敢让美股跌？美股跌了以后，有很多问题会导致整个社会的不稳，所以美股就一直在涨，因为美国的所有的投资基金全部在退休基金，
嗯，
全部在投资美股。然后这个美股一跌的话，那些美国退休金那些人就拿不到退休金了。
嗯，
所以他怎么样他也要挺到美股上不能大跌，这是一个。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哎，我刚才讲什么的？为什么讲到这个美国的股市退休金？
就最聪明的头脑都在华尔街，还没有实质的。
对，他们有实质的东西，所以他们现在想遏制中国，
嗯，
光靠那个，就是他现在最后的一个法宝就是靠金融，
嗯，
比如说像 SWIFT 那个东西，
嗯，
那个是他美国真的有霸权的地方，美国的金融霸权，
嗯，
啊，为什么这么讲？是因为美国他控制全世界，现在是通过金融霸权，
嗯，
而他的金融霸权是靠什么来维持？靠美银，靠美军，
嗯，
靠美国的军队来维持。
美金融霸权靠美国军队来维持？
对啊，
为什么？
全球你不用美，你全球你结算，比如说为什么全球都要用美元来结算货？对，我没有讲为什么全球都要用美元来结算，
买石油嘛，
买石油，对啊，然后为什么全球美元是全球硬通货？
嗯，
你没想过这个问题？你没有想过？
哦，
你觉得把这当成太阳会从东边升起，
不是，因为从一出生它就是这样了，
就觉得说太阳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这是自然规律，这不是自然规律啊！在二战以前，世界主要的货币是英镑啊，后来为什么后来变成了美元呢？因为，
哦，最早以前是英镑，
最早以前是黄金和白银
啊，
后来大英帝国上来以后变成了英镑，是全球硬通货，
嗯，
然后再后来就变成了美元，在二战以后英国衰落了就变成了美元，
嗯，
可是为什么是美元？就是因为二战以后美国通过战争发了大量的财，然后它全球那时候全球70%的黄金储备在美国，
嗯，
所以他可以说，全球的你们这些西方所有国家，你们的货币跟我勾挂美元挂钩，美元跟黄金挂钩，那就不能认森林体系嘛。
那为什么他要说跟美元要跟黄金挂钩，英镑也可以说他要跟黄金挂钩？
你有那个实力吗？别人拿美元，别人拿英镑来换你，你有黄金换给人家吗？
哦，所以，哦，
可是美国说我有这么多黄金，我
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多黄金？
因为二战的时候，那时候欧洲在打仗，
嗯，
那些国家打到最后没有钱了，
嗯，
然后就说那我跟美国买， 战略物资啊，钢铁啊，武器啊，拿黄金来买啊，谁会收你的英镑？你的英镑不值钱，我就要黄金，所以全世界的黄金全部流去美国。然后到最后美国出兵的时候，41年美国出兵，那时候欧洲已经打了一团废墟了。对啊，然后不仅是这个，然后英国在西太平洋的西大西洋的那些对西大西洋的那些以前的英国的殖民地全部划给了美国。
是啊，
你以为英国和美国就是亲兄弟吗？当然没有了，他们算的细得很的。所以二战两次大战使得英国彻底的从那个全球的霸主地位上跌落下来，然后美国取而代之。可是美国不就是不留在这边体系嘛？不留在这边体系之后，后来美国其实也好景不长。为什么？因为这个讲起来就很久了。但是后来的就是在1973年，那个美国自己单方面取消了不列颠三边体系，因为当时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东西无法持续，因为那时候美国到了经济危机、全球那个石油危机、中东战争以及石油危机，后来70年代资本主义的滞胀导致那个很多国家经济都不好，然后美国是为了各国家是为了维持这个跟美元的固定汇率，那时候国际汇率是稳定的，各个国家是盯美元，美元盯黄金，所以大家是用一个单一的汇率，其实那时候大家很好，可是这个是无法维持的，因为汇率是其实取决于国际的经济的收支状况，你没有办法硬性的去规定它，这是不合理的，所以它迟早会被打破。你要去维持它，美国也硬要维持，说我这个美元，当你二战结束的时候，全整个欧洲是一片废墟，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都是殖民地，那时候美国经济是全球一枝独秀，你可以说我汇率我是全美金。为什么不叫美元是美金？因为我美元是跟黄金是等价的。可是后来大家欧洲已经恢复起来了以后啊，你就没有那个，你在全球相对的比重就下降了。然后这时候大家跟你在贸易往来的时候赚了大量的美元，那我对于法国来说，那我赚了美元，我要把换成黄金拿回来。大家都去换，美国换的受不了，美国说停，我不要跟你，我不要，我美金，我不要跟你美金，我不要跟美金挂钩了，不要跟黄金挂钩。所以那时候 Nixon 上台以后，他就突然宣布说美元和黄金取消那个，然后后来美国还是很聪明，他们那时候就是导致一次危机嘛，就是不列颠体系结束了以后，但是美国还是很聪明，他们就发现了石油这个大宗商品，就是你全世界那时候没有人国家工业国家可以脱离石油，那他就发现这些石油国家都是中东的产油国，产油国都是需要美国的保护，那他就最大的产油国沙特阿拉伯就签订了协议，就是说所有的石油交易，那以前这些国家他是什么都接受的，接受英镑啊，接受法郎啊，接受那个美元啊，对啊，可是最后就说，所有的石油交易都是用美元来结算。
谁说的？
美国，
然后大家就听他
美
的
国
话。
跟沙特阿拉伯就达成了这样协议，然后呢，作为交换条件，就是美国是承诺对沙特阿拉伯的安全义务，就是只要任何人敢打你，我就帮你出面，我就帮你出面。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国家，其实那种国家其实惨死了，对，他们王室很有钱，但老百姓很穷，也不是很有钱啊，就是贫富差距非常大。然后，既然有美国全球最强的武力帮他做担保，他对他来说没差，所以他就跟黄金和石油做了挂钩以后，全世界大家都离不开石油，所以就离不开美元，哪怕是你再不喜欢美元，一定要用它。可是后来有几个挑战者出来了，其中有一个呢，就1欧元等于1.5美元，所以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是纷纷把欧元作为它的外汇储备，欧元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迅速上升。因为以前可能比如说全球最流通的货币里面，美元占比如说80%好，其他英镑啊、马克啊、法郎啊、什么瑞克朗啊，这些都占一个比重，但是都不高。可是欧元上来了以后，全世界很多国家都觉得，看好了，说欧洲这么大一个经济体，这么多国家，这么强的货币。所以大家纷纷把欧元当成它的储备货币啊，因为那美元的地位相对就被削弱。然后包括欧洲的很多产油国，它可以纷纷用那个欧元去结算。这个对美元的地位就是挑战了。然后接着2000年欧元退出来，2002年就爆发科索沃战争。科索沃战争就是巴尔干半岛，就是在那个以前南斯拉夫那边。然后就打得一塌糊涂，然后欧元就大跌，从1.5跌到了几乎1.1，几乎跟美元平起平坐，然后从此以后就再起不来。对，欧洲这自己的政治、地缘政治问题就一直是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一直没有好过。这是一个小担子，可是美国很快就把它给打下去了。 这是一个。第二个导弹者是那个
日元，
不是，第二个导弹者日元更谈不上，他确实经济上曾经辉煌过，但是他根本没有可能被挑战的话。第二个是那种不听话的挑战者，就是那些比如说伊拉克，伊拉克那时候就是他，伊拉克那个是萨达姆，他是反美的嘛，他就说我的出口，
萨达姆，
台湾叫海山，
海山，
他其实他是因他那个阿拉伯名叫 Hussein，
海山，
海山嘛，
Hussein，
然后大陆翻译成萨达姆嘛，对，可能他一个人是名，一个是姓，然后呢，他那时候是说我所有的出口的石油我都用欧元结算，我用欧元用那个叫什么，什么那个俄罗斯的卢布，我不用美元，因为他反美嘛，这种人当然就是把他做掉啊，因为伊拉克也是石油产油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油国，他有这个人带了个头，不杀鸡儆猴，他留了他，然后让他去挑战美国的地位嘛，所以你要把这件事情连起来，就知道说啊，美国为什么是要刨这个借口，说什么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力？你如果头脑正常的人，你如果有自己独立判断能力，你就觉得很奇怪。全世界都反对他，硬要出兵。你说关他什么事？就是说，当时我们觉得说，这个萨达姆这个人是狂人。然后讲说，在他统治下，伊拉克人民生活的水深火热啊，然后在期待美国人去解救他们。结果你也看到了，现在伊拉克也都是战乱不断的。美国去了以后有解决问题吗？没有啊，只是让伊拉克变得更糟糕。而且伊拉克那些国有的石油现在全部被美国公司所垄断。
是啊，去那边看。
你以为呢？你以为美国真的就是解救伊拉克人民的吗？那是童话里面才会存在的故事啊。美国怎么可能会为死自己的人，然后去解救什么当地的人？你想想，他那也不是美国人的性格啊。美国人努力不起早，美国人都是为了钱啊，他怎么可能为了什么人权，为了这个那个呢？然后所有的这些只要跟美国唱对台戏的，他都一个个把他整掉。他像他之前为什么整那个伊朗也是一样啊。伊朗也是不服美国啊。对，但伊朗的问题更复杂一点，伊朗除了这个石油的问题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地缘政治的问题，对，更复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像之前的委内瑞拉也是啊，委内瑞拉是那个当地的那个政府，也是他亲那个亲共产党的，叫以前那个叫查韦斯，他就是那石油价格大涨，他就是我就不用美元结算了，就美国就制裁他，对啊，他就把美国那些石油公司全部赶走，把石油收归国有。
啊，
哇，这个了得！你把在我美国这边抢钱，虽然是制裁委内瑞拉，到现在还在制裁他。现在只有中国和俄罗斯敢跟他做生意，其他没有国家敢跟他做生意。对啊，就是这样啊。所以，因为美国真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人权那个模范，美国就是一个帝国。帝国的话，就是他就是一直贪得无厌，在攫取全世界的财富，为他自己服务。
所以他现在就是也这样在对台湾，就对了。
台湾根本谈不上一个什么对付，台湾根本很难变台湾是自己去主动抱你的大腿，对，那根本就像川普讲的，台湾只不过是个鼻尖一样大的地方啊，那根本就是还真的进不了他的法眼，对，讲难听的话是这样，就是很现实的。其实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可能连台湾在哪里都不知道。
对，
谁会知道台湾和台南有什么区别？
对，
大部分人可能以为是啊，台南哦，台南。
每次讲 Where are you from， 讲台湾，大家都以为是台南。
对啊。所以根本不要傻的说美国人那么愿意为台湾出兵打仗，那个是讲难听的话，大部分美国人根本不关心国际，
对啊，
他们根本搞不清国际上有哪些国家，
啊、
这个那个。
那个川普他现在就算打，那对他选情有什么帮助？因为美国人根本不关心啊。
对啊，所以他现在可能也在改变路线了，这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制造危机，然后就会凸显出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性。所以对他来说没有坏处。然后对于美国的鹰派来说，趁这个机会削弱一下中国大陆，对他们也没有坏处，对他只有战略好处。因为牺牲台湾对他们根本没有什么价值。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坏处。只是他会不会走到那一步，就是要不要走到这一步。然后我刚才没有讲完，美国的霸权是靠美元。那美国经济只要不好，他就拼命印美元。为什么？日本不怕啊，美元全球。我借再多的外债，我都根本一点不怕。你要我就还借1美元给你啊！你要多少？ 我可以印一张面值100万、1000万的美元、
嗯，
或者印一个面值100亿的美元，你要还啊？印个10张给我，要不要？他们对他来说那不是债，
嗯，
那个就是，我就问你收税，
嗯，
那是一种收税行为，
嗯，
那对他来说那不是债，所以他印美元对他来说是最简单的一个挽救危机的方式，
嗯，
可是大家要用他美元，就是你一定要用美元做国际结算货币，
嗯，
大家如果不用的话，不用我就用美元去用美军去把你收拾掉。谁不用美元，我就用美军去把它干掉。
哦，
所以美军美元背后的支撑的实力是美军。
哼哼哼。
因为美军的实力又从哪里来？美军的实力是它的高科技，它的科技行业。
嗯。
因为美军要想打赢仗，一定是要你的武器够强，那你高科技够强。
嗯。
高科技靠什么？高科技靠教育。
嗯。
它把全世界最优秀人才吸引到美国来。
嗯。
做高科技，所以你看它的高科技公司全部都是外国人。
嗯。
美国本土的人很少。
嗯，
然后那高科技为什么？高科技来就是因为美元嘛，
这个，
因为美元是全球统治货币，所以你有很好的福利嘛，所以大家都愿意来享受你的好生活，所以它是一个循环，你会发现，
嗯嗯，
高科技支撑美军，美军支撑美元，美元在支撑吸引人才来美国，
嗯，
它是这样一个循环，
嗯，
可是这个循环一旦这一个环节被打破，就整个就垮了，
嗯，
一旦美元没有人用，就是它就。
嗯，
他就没有办法吸引到全球最优秀的人，没有最优秀人才，就没有最好的科技，没有最好的科技，他美军就打不赢，打不赢的话就根本要撑他美元，美元那时候就垮掉了，所以他整个这个、
嗯、
他这个帝国是建立在那样循环的基础上的。
所以那个刀才要一下用人民币结算什么东西，然后又发展什么数字货币。
对啊，大陆是想摆脱美国，美国为什么打华为？
嗯，
因为你挑战我的高科技啊，就是这样啊，因为你的高科技超过了我是不可以容忍，因为高科技只能是美国和他的盟国。
嗯，
可以，
嗯，
但是非我美国的盟国，你不可以拥有高，你有高科技意味着你这个地方你会跳出我的限制的，
嗯，
然后你就会把就威胁到我美军的地位，
嗯，
威胁到美军地位就威胁到美元地位，威胁到美元地位就威胁到美国的地位啊，就是这样，就是简单逻辑。所以很多人傻傻的说啊，华为这个那个，那就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为怀璧其罪了，
嗯，
断威胁到别人的财路了。
不过如果说是拜登当选的话，应该就比较没差了吧？
会好吗？
不知道啊，不是说比他不像，
你说好是哪一方面？
就是不像川普那么冒进，指的是对台湾啊，他对台湾肯定不见得好，但是就是
对台湾不会太好，
对，只是说不会那么冒进。
很难讲，因为现在整个氛围已经改变了。
嗯，
就是说奥巴马最后那4年的时候啊，他已经开始推动亚太再平衡。
嗯，
那时候其实民主党政府，奥巴马他们已经意识到了大陆的崛起，然后美国的相对的衰落，
嗯、
所以他那时候有什么叫亚洲再平衡，就是那时候希拉里做国务卿的时候提出来的。
嗯，
然后他开始在那个伊拉克撤军，
嗯，
然后在阿富汗撤军、伊拉克撤军，然后把军力部署在亚太地区，
嗯，
然后开始跟日本啊，跟那个，然后挑动菲律宾，
嗯，
在南海跟中国闹。
嗯，
支持越南，跟越南恢复关系正常化，
嗯，
然后用越南去制衡中国，对啊，其实他也会用这种手段，只是他不会是用那种川普这种，就是
要战争引起战争，
不是川普他是那种比较有点是乱搞，就是乱搞、
哦、
呵呵，然后民主党他们做法是比较通过一个战略联盟，比如说那时候奥巴马弄那个 TPP 其实就是要把大陆排除在外、
嗯、
把所有他认为说民主国家的这个经济体整合在一起，把大陆孤立在外面，
嗯，
从经济上先断你的，就是他等于是叫釜底抽薪，
嗯，
从经济上先断你的这个根，
嗯，
让你经济先没有办法融入到整个世界经济体系里面、
嗯、
当你被孤立了以后，我再跟你在政治上再做切割就比较容易了，
嗯，
可是川普现在在搞打贸易战的时候打不成功，就是因为美国跟中国的经济绑得太紧密了，
嗯，
根本切不断，所以美国像他打贸易战，对中国5000亿商品的加税，可是中国和美国的贸易，那个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啊，只降了10%，
嗯，
规模大幅下降，10%而已了，
嗯，
可是你的那个商品呢、啊，几乎5000亿的商品都加了25%的关税，
嗯，
对啊，还只降了10%，所以、
嗯、
所以几乎那个影响不大，
嗯，
而且现在很多美国的企业现在在反诉那个川普的政府说，说导致他们大量的。这个经济损失，
嗯，
要政府赔偿。哈哈哈哈哈。有很多严格的限制，比如说，什么劳动保护啊，什么知识产权啊，
嗯，
然后什么环保啊，很多东西它有很多标准，然后他就可以说，哎，你中国达不到这些标准，所以你不能加入我们这个 TPP。
嗯，
所以呢，你就没有办法跟我们做贸易。
嗯，
那这种就是他们就变成这个自己变成一个，就是变成是拉一个小圈圈嘛，就把你排斥在外。
嗯，
那时间久了以后，中国跟其他国家的经济贸易必然就大量减少。
嗯，
大量减少以后变成是就你被孤立出去嘛，那你经济基础就不好。
嗯，
对啊。他比较是喜欢用这种就是拉帮结派，
文明手段嘛，
也不是拉帮结派的方式，不是那种单打独斗。他是比较喜欢，那川普比较喜欢的是像那种西部牛仔那种，跟你单挑对决那种。
嗯。
然后民主党的方式是那种打群架，跟你群殴，就是我一个人不跟你打，我叫一帮人跟你打。
嗯。